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9:30，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晚上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 Paul。 那个今天是6月的最后一天，6月30号星期一，马上7月4号长周末就要来了。我们今天很有幸的请到了西雅图做这个专门做旅游的专业人士西城来给我们做嘉宾。西城，欢迎你。
谢谢，很高兴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谢谢 Paul， 也谢谢小袁。说起来，我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还是很有缘分的。大概在2011年的时候，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和小袁同桌，然后呢，小袁说我们电台现在有一个人在旅游，人在旅途的栏目，专门讲旅游的。
嗯，是吗？
嗯，对，他说你们想不想冠名赞助这个节目呢？因为我们当时旅行社也在搞活动，所以呢就签约了。后来他有几次来邀请我做这个做嘉宾，谈一谈旅游，因为有各种各
对啊，因为你是西雅图做旅游的专业人士，这个不请你来怎么？
谢谢，不敢当，不敢当。西雅图牛人太多了，我不能班门弄斧。
应该的，应该的。这个所以这次我们很有幸的请到了你，那个来给我们讲一下西雅图这个旅游。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接受你的邀请来吗？
那为什么？
因为你在 MIT BBS 上老是像就是说
当托是吧？
你说你是不是托？
我现在要郑重的声明，我不是托，从来没有发过包子。如果大家知道发包子的这个是怎么回事的话，
对啊，因为每次别人问有关旅游的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你都说去找西城，那我应该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所以来到这儿，
这个必须的。我觉得西城给大家的服务是非常好，至少给我的那个提供的旅游的服务，当时我需要服务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就之后就尽量的托。那好，给我们讲一下那个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旅游这个事情的呢？
正式做旅游大概有3年前吧。我之前是学英语专业的，在国内时候语言学啊。那么来到美国之后，你知道学英语的人就等于没有专业，比较尴尬。
但是和人交流应该没问题。
那交流不是目的。
对。
所以我最初的工作是教中文，也教过英语。到后来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然后做了旅游。通过这几年的实践吧，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现在发现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工作了。
哦。那是因为能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还是因为就是自己呢就能接触到不同很多很多旅游的有趣的事情？
对啊，因为爱玩是人的天性，所以我能帮助爱玩的人去玩，然后去告诉他们怎么玩，这样一个过程让我感觉到很有成就感。
好，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比如说爱玩的人，这么说吧，我们从几年前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爱玩的人到美国来旅游，你会发现这些人之间的，就是这几年有什么区别吗？这些人群，比如说他们的消费啊，他们的想玩的地方，或者是他们的期待，这几年有什么变化吗？
这个我没有做具体的研究和统计不过
就个人的感觉呢？
对啊，因为这两年中国人富起来了吧，对吧？那人民币升值，然后又美国签证政策的放开，所以很多的中国人来到美国来旅游，也就是说大陆人哈。那么大陆人来旅游其实有很大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人是第一次来，第一次来，所以他比较喜欢参团。台湾人来的也很多，台湾人我发现他们是比较喜欢自助旅游。
哦，是吗？
对啊，
自助旅游的人他们也会找到旅行社来问你们，跟你们咨询意见。
有很多。有些人比如说网上会搜一些信息，搜到我这来。你知道我有一个博客。
对对对。
我的博客叫西城物语。
西城物语，大家的感兴趣的可以去搜一下。
因为我写了不少有关西雅图旅游的信息，所以很多人搜到这个博客之后会给我留言。 然后台湾人来西雅图这边，自从去年你知道台湾签证现在就是和美国互相
不用签了是吧？
免
签了是吧？
免签，对对对。所以他们比较喜欢到西雅图之后呢，马上就是温哥华、维多利亚、落基山这条线路。
啊，他们喜欢往北走，
对对，
就是在西海岸这样的这个线路，
对，
自助还是
选择的余地比较大一些。
哦，他们去加拿大是不是也不要去？
不要
签证，
不要签证，对对对，
非常好。嗯，
对。大陆人呢过来之后有时候会受到签证的限制，所以呢只能选择美国境内的。
对。说到大陆人，因为就是说到尤其是说第一次来的大陆人，我觉得这对我们的西雅图的居民其实很有帮助，因为来这儿旅游的人很多是这里的人的父母啊，朋友亲戚啊，到这儿来很多是第一次来。然后呢到这儿来，比如说父母到这儿来，我怎么样让他玩得好，但是我自己在工作的话，我又没有办法去陪他们去玩，所以的话这就是很需要你们这个旅行社，跟你们旅行社咨询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在这儿最好的玩这样的一段时间，对吧？
对，如果是来探亲的父母，像这种哈，比如说五月份对，五月份会有国内，因为国内有五一假期，然后会有一个旅游的高潮，然后六月份大概就是来参加孩子毕业典礼的父母有很多，
最近实际上就有好几个家长是来参加 UW 的孩子的那个毕业典礼的，
对，像他们这种来呢，就不适合于参加国内的旅游团，因为国内那个线路都是很固定的，比如说你参加一个。10天或者15天的旅游，
你是说这个美国国内的？
对，就是从中国参加美国的旅游团，那样的话，他们要把护照交给导游，而且
这样子啊？
对，而且要回去的时候必须要一起回国，
就是防止他们这个自己半路跑了，是吧？
会有这种现象，对。但是我是说，如果是有其他原因来美国的，那样的话就比较有选择的自由
啊。
那他在美国的线路，比如说他可以选择。一段时间玩一个地方，然后回家休息两周之后再去选另外一条线路。
哎，对，这样会就是有劳有逸，比较轻松一些。
比如说美东的线路，如果是去玩的话，那他可以选，最短选一个5天的线路，最长美东是9天的线路，就是玩的地方差不多，就是纽约、费城，大瀑布、波士顿，
这些都是经典的。
对，
美东的线路。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接着让西城给我们介绍美东的旅游。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星期一人在旅途栏目，今天我们请到了西城给我们介绍西雅图周边的旅游，和我们先讲一讲这个来西雅图的这里的人的家人，我们怎么样给他们介绍怎么样玩美国。那么我们先讲到了美东的旅游，是吧？请继续讲。
对，如果美东去玩时间短的话呢，我可以介绍一个参加5天的团，基本上就把主要景点都玩遍了，比如说纽约1天，然后呢就是帝国大厦呀、自由女神啊，像这种地标性的景点都会去到，然后第二天就会到费城、华盛顿，第三天就会到大瀑布。
他们
是这条线路
坐车、坐公大巴。
对，这个线路需要就是从，比如说西雅图出发的话，会西雅图飞过去，很多家长担心。就是到那边不会说英语找不到怎么办？
对呀、
其实这个线路都是很成熟的，那个旅行社呢会在出站口 有非常醒目的标志，
嗯，
就是一般的人出去以后第一眼就会看到他们，如果万一找不到的话，那么还会有电话等联系方式，
嗯，
所以这一点也不用担心。
嗯，非常好。就让我想到那个很多旅行团这种，第一个导游拿着小旗，然后每个人都戴同样的那个帽子的那种，一眼就看出来是一团人在旅游。
差不多，有好多旅行社会给你一个小标志，贴在身上或者贴在包上，
不会走丢是吧？
啊，不会。
嗯，非常好。那个我还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如果想打电话进来咨询我们的西城专业的旅游人士，今天晚可以打电话888-2985-569，888-2985-569是我们导播的电话，欢迎打电话进来。那么下面接着说，你刚才说了一个5天的团，还有一个9天的团，美东的旅游，
从5天到9天
啊，从5天到9天，
根据你的时间长短，5天是最基本的一个 loop，
嗯，
就能把美东就是说主要的景点正好转一个圈儿，
嗯，
这其实这几个景点呢是从任何一个景点都可以参团的，就是从纽约也可以参团，从费城也可以，从华盛顿也可以。
哦，是吗？那么样他们中间呢会比如说这像接力嘛，一个地方是有一个地接，然后把你
它是循环的。
哦，循环的。
对，你从这
所以是一个人陪一个人一直陪啊，那样会好一点。
对 对, 对。
嗯，如果我这个语言不通的话，我会希望就是说到一个地方只跟一个人这样的走下去。
嗯
嗯，那么他会不会有隐性的消费呢？会不会带你去商店里面一定要让你买东西呢？
嗯，这一点美国的旅游和中国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美国的应该说是很规范的，购物景点没有，反而是中国游客要求导游带他们去购物。
这让我想起来，到美国来的人都问这里的奥莱在哪儿。
对对对，所以几乎每个旅游团都会有半天的时间安排去购物，
啊、
就是最后那一天。
啊，要是不购物还不乐意了，是。
对对对，
啊、
其他的购物景点没有。
嗯，对，其实让我想想，在美东的话，我觉得那边像大瀑布啊，纽约城啊，那里面真是没有什么购物的景点。纽约那边唯一的一个购物的地方就是 Woodbury， 那地方还就是离哪儿都特别远，所以还去还不容易。
对，如果是想去购物的话，要参加那个一日游。
对对对，
购物一日游
。
对对对对，很多人参加。
那其实蛮可怕的。
就是纽约有时候你时间不够，他会给你一个3-1的线路，你可以选择 city tour， 然后你可以选择去赌场，还可以选择去购物。所以，如果相比较来讲的话，好多人会选择去购物，特别是国内来的旅行团直接参加这个旅游的话。
挺有意思的，这个哎，纽约那边还有赌场？
有啊。
哦，是吗？我以为赌场就是在这个西部有这个保留印第安人保留区的地方会才有，想不到纽约也有
啊，几乎各个景区都会有。
为什么我在纽约住了那么久却不知道呢？
你看来你不多。
那个去那个一日游，这个购物的一日游，其实我觉得蛮可怕的，因为我像最近我已经听着有人说，这个这边的这个 outlet 哈、已经是人满为患，基本上人满为患了。然后大家就像有点像黄蜂那样进去，哗，然后进去就是扫荡一遍，然后呢之后那个店里就是七零八落的。那么购物一日游的这些人，他们进店之后，那人家肯定吓坏了，又高兴，心里又害怕。我觉得那店员的话，就是说你们来了，我们可以卖到好多好多东西。但是你们走了，我们这店基本上还关门。
这个他们应该是高兴吧？中国人来给增加、给美国经济带动美国经济。
的确，消费能力增加了。
是是是。
在这个消费能力上面，这些年来你也能看得出来消费能力的区别吗？就是说，你接待的这些游客，他们所提出来的要求，你能感觉到他们有钱了。
应该是很明显吧，很明显的感觉
啊，能举，
特别是这几年，
能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以前出来来参加旅游的，基本上就是去景点，逛这些传统线路，那么现在来旅游的人，他们会要求，比如说去看房、买房，在美国投资，然后还有一些是，比如说孩子出来学习的家长，那么他会 要求是参观一些学校啊。
所以看房的这些人，他们也会，就是说在旅游的，在跟你咨询旅游信息的时候，他们也会问问你说这边能哪能买到房是吧？或者让你介绍说这边的什么 agent 什么玩意儿的？
有很多。他们有些是有计划性的，在来之前就会安排一天看什么房，然后我们会给他找一些 agent 的带他们去看。有很多呢是随意的，比如说我们带他去参观一个景点的时候，沿途会有好多的这个房子，然后导游可能会随便说一句，那这个房子怎么样，然后现在什么价位，那么客人马上就全部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
有没有人就直接跳起来说，哎，这个我买了？
有
啊，
对，有客人不是说跳下来买，有客人就是马上当场就比如说去跟着看房子的话，然后那么动心了，两三天就决定买一个房子就走了。
哎呀天哪，这个太可怕了，就是这让我们这些勤勤恳恳工作的人这个情何以堪呢。哎，不说了，说了伤心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说的是，哦，人家接着说这个这些人的这个消费的能力。那么除了看房子，除了比如说带小孩出去玩，那么他们其他表现出来的在于真正和这个旅游有关的这些期待上面，你会感觉出来有什么区别？他们以前比如说要跟团看景点，那么现在他们会不会有希望有什么深度游之类的？
深度游会有，但是就是对第一次来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希望参团去跟着看一些这种标志性的景点。但是有很多人比如说拿到美国签证一年多次的，所以他会在这个时间内尽量再来一次。第二次来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深度游的要求。另外像这种就是国内比如说自驾游的，然后他们来以后，那么他们的旅游景点就不是我们这些传统线路了，所以我们就会设计一些有特色的这种线路。
那介绍几个有特色的线路吧。我觉得现在其实来美国的这种想要自驾游的人蛮多的。我在有一个很有名的网站叫马蜂窝的网站，会看到很多人他们写的这种自驾游的或者自助游的游记，我觉得很有趣。那么这些人他们来美国之后，也会跟旅行社的人，像你们这样的专业人士咨询，而不是他们仅仅是自己找一找就自己就去玩了，他们也会跟你们咨询。
会有的，就是国内其实有很多旅行社跟我们就来合作，安排自助游，就是客人在来之前呢，我们帮他设计好线路，根据客人的要求设计好线路，帮他准备好车，然后就是沿途的宾馆帮他们订好。
这个也可以
像这种，对，这种我们叫的私人定制
啊，是非常好的名字。
对对对，
这样其实挺好的，他就是说他们既能够自驾游玩了他们想玩的地方，也能够不需要太担心这个沿途住哪儿啊这些事情。其实这个其实还是很要去自己折腾这些事儿，还是很伤脑筋的。
对，所以旅行社有时候还是会很有帮助的。
对，那么也是收取相当的费用，就是一定的费用。
有一些
就是帮他们比如说订酒店啊，订或者给他们建议某些路线呢，这样子也会相应的收取一些费用。
会有一些，但是因为旅行社我们是 agent， 那么 agent 就像你买房一样，买房的人不用付给 agent 的钱，所以呢旅行社其实你找旅行社订并不一定花更多的钱。比如说订宾馆，那么你付的费用可能和我们旅行社付的费用一样，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帮你订不会给你增加钱。那我们会
有道理，
有 commission， 从那边就是从宾馆给我们 commission， 所以我们不会从客人身上赚钱。
这个有道理，这个好像是一个免费的服务，就是说听起来是一个免费的服务，其实这个有道理。因为一个人要是在网上订这些旅店的话，这个网上的这些东西其实也是 agent， 对吧？
对，
这些网页他们也收 commission。
是你刚刚说的提到那些网站，
马蜂窝
是吧？还有国内好多什么游的这种网站
之类的网站。
对对，其实他们和我们的作用是一样的，都属于 agent。
啊、嗯，他们也收 commission。
嗯，对。另外就是现在特色旅游的话，我们有一些房车旅游。
嗯，这个很有趣。
对，房车、越野车，还有一些高端的车。
嗯。
比如说客人在车行租不到的话，那么可以找旅行社定制一下。
啊，这个你们也可以帮他们定制。
对。
那么比如说今年大概有多少人订了这样的房车呢？
这个应该是秘密吧。
啊、
哦、不能说。
因为我自己还从来没有就是开着房车去旅游，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要去哪个地方露营的话，这样就不需要带帐篷啊，也不需要背着帐篷到处乱走，但是你可以背着像蜗牛一样背着自己的壳到一个地方，然后就在那就安营扎寨了，也不需要付那个旅店的钱。
对，这个是新兴的一种项目啊、比如说有很多人会开车，但是他没有买房车，又想体验一下。
嗯，
可以。
好，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说了这么老半天，我们就是扯得比较远，我们马上就回来说这个西雅图周边的旅游。其实开着房车在西雅图周边也可以玩得很好，比如说这边有瑞尼尔雪山啊，有这个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啊，也有很多可以露营的地方。这里附近有这样可以租房车的话，比如说我如果想出去玩的话，到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我如果想租一个蜗牛壳，慢慢的开到那边，然后晚上找一个营地宿下来，我在哪儿可以租到？就是跟你们联系就可以租到吗？
找我就能租到
啊，非常好。
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有去黄石旅游的
啊，
那个黄石旅游你知道宾馆特别难订，
对
如果你不提前一年半年一个月，
对，
就很难订到价格合适的。
现在我最近刚刚看过，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对，但是我们房车呢，就是可以说走就走。
嗯
嗯，找一个营地就可以了。
对，
所以就免去了考虑宾馆的这个因素。
很方便。那个房车有几种类型？有是那种大的，还是那种就是小的吉普车后面拖一辆那个小睡房
啊？
都有吗？
有很多呢，根据人数的多少来选择。
太好了，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那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西雅图周边的旅游吧。比如说有什么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假设我有一个朋友来西雅图，他说要待2-3天，我怎么样给他建议呢？那您怎么样给他建议？
西雅图的旅游资源看从哪个意义上来讲，如果是从地标性的建筑，比如说像国内那种到此一游的人来讲呢，他觉得西雅图没有什么好玩的。但是西雅图如果是有时间住在这里慢慢玩，那还是有很多很多景点可圈可点的。通常西雅图旅游，我们根据客人的时间，如果客人比如说是路过西雅图只有一天的时间，那么我们推荐的线路就是 City Tour， 然后去看一下太空针啊，帕克市场啊，然后
坐那鸭子船。
鸭子船，对，那个有小朋友的话会特别推荐。
哦，小朋友大概几岁之前会推荐？多小的小孩你会觉得？
哎，只要有一颗童心做那个都好
啊。那我应该去做一遍。
是，如果你没做的话，我建议你去体验一下。
嗯，那时间如果这刚才说的是只有一天的时间，那么时间更长呢？
对，时间长一点，第二条线路我们就推荐 Mount Rainier， 雪山一日游。
嗯，
这个雪山其实如果是大团的话，通常是5月1号开团，然后到10月底，大概11月1号关闭。但是如果是小就是私人定制的团，我们常年都有这个线路。
那么你觉得大概什么时候去瑞尼尔最好？当然作为西雅图人你可以说什么时候去都好。但是瑞尼尔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吧，就是那里什么野花盛开，就是想看这个人他更喜欢野花还是冰雪。 您觉得什么时候最好？
啊，当然是七月、八月、九月都可以。
那个时候是给我们大概描绘一下，去旅游的人能看到什么样的景象？
啊，
比如说你的一个客户进来了，你推荐他去这个团，那么你要朝他跟他推荐这个的话，你会跟他们说你在这能看到什么样的？
去天堂。雪山有一个就是游客中心，它的名字很好听，叫 Paradise。
嗯，
天堂。嗯，天堂景区的一大特色啊，就是六七月份等雪化过之后，然后它的那个野花会快速的、迅速的生长起来，然后遍地都是野花，五颜六色的。
嗯，
如果你看雷尼尔雪山的风景图片的话，就会看到野花和雪山的这种组合，这种组合其实在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
嗯，对，我记得好像您的博客上有一个也应该是在 Paradise 拍的，是冬天拍的。
嗯，
是非常美，好像就是雪和松树和几个小房子那种，就是给人真是天堂，然后寂静的不能再寂静的那种感觉，
纯净的感觉。
嗯，
当然你如果感兴趣，
嗯，
就是每个季节都去一趟雪山，
嗯，
会体会到不同的风景。
嗯，这个给人感觉好像一日游还挺短的哈，就是去了的话在那能待多长时间呢？
一日游，因为去雪山大概路上有两个半小时。
嗯，对，
然后大概中午时间到达雪山，会给客人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就根据车程路况吧。
嗯，那么客人自己能就是下来走一走，还是他能选择去走一段小的 trail 吗？
我们会告诉客人有很就是雪山上有很多的 trail，
嗯，
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和喜好，
嗯，
选择走近一点的还是走远一点的。
嗯，
即使是最热的夏天，八月份也能够走到雪地上去。
啊，对啊，那里其实哪怕是夏天也是有雪的。
对对对，另外就是雪山在夏天的时候其实温度不低。
嗯，
所以很多客人觉得上雪山是不是要穿上羽绒服啊？
八月份穿上羽绒服。
啊，对，其实雪山我拍的照片里面，其中有一个就穿着吊带衣服的。
啊，
上面的温度和下面差不太多。
是吗？那比如说我是一个比较膈应的一个旅游者，我想我说我今天参加你们一日团去，我明天的一日团的车回来可以吗？我在那个地方露营一宿。
这个还真没有客人提这种要求。
是吗？那我还是我太膈应了。嗯，
如果这样的话有可行度，
是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可以给你私人定制一个。
对，这我觉得私人。
但有时候这个难度呢，就是比如说第二天的车是满的，就没法给你，除非你预留下一个座位来。
嗯。
另外就是山上的宾馆要提前订。
啊，对对对，就是，哪怕是旅游哈，这个在旺季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要提前订。
对对对。
这个我们的听众也是要注意的这一点。那么说说其他的，比如说需要两天的旅游的时间呢？
如果有两天，
除了 Rainier 还可以去Olympic 那边，其实是可以用两天的吧？
Olympic 国家公园是吗？
嗯，
那个也是根据客人的时间。其实我们因为好多客人都是来短期旅游的，我们设计了好多的短平快的线路。
嗯，
就是奥林匹克公园一日游，那我们只去它北边的这些地方。
嗯，就是 Port Angeles， 然后往这个什么 Hurricane Ridge，
然后一直到 Forks，然后再到海边。
嗯，
下午就回来了。
啊，其实这样看到的景点还是蛮多的。
基本景点看到了，但是如果客人想就是有两天的时间的话，那我们就会从南边从 Olympia 转到海边。
嗯，
然后沿着101开过来。
嗯。
玩那个可能会住在 Fox 或者是 Potentials，
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线路。
对对对，
我们台以前采访过一位嘉宾，他讲的这个 Olympic National Park 的旅游，我觉得讲的蛮好。他们就是经常是花两天的时间，然后其中一天晚上住在 Fox。 那个其实蛮好的，可以看到很多，有雨林也能看到啊，海滩也能看到啊，然后山上还可以去 hike 一下。嗯、
对，我们去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学生团，给他们私人定制了一个线路，
嗯，
就是两天游，但是呢不住宾馆，我们帮他提供了，就找了一个户外运动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帮他们提供了帐篷。
嗯嗯，
然后露营在那边，所以两天学生玩得很开心，他们自己带着自己就走之前会买一些食品，然后在那边 picnic。
多大的学生？
大学生。
大学生。
对对对。
大概是多少人这样一个团呢？
那一次有20多个人。
是从中国来的学生吗？
不是，其实是有一半吧。
啊，一半。
暑期的学生有一半，有些是来参加那些。叫 summer school 的一些、有一些参加夏令营的学生
啊，这样挺好的。我觉得就是你到一个地方去参加夏令营，然后又能够参加这样一个旅行团，但是自己又不需要准备帐篷，这个非常好。
对对、这个也是属于我们私人定制的团
啊。你觉得以后会有可能给这个从中国来的这些暑期学生订吗？因为现在有很多来这儿的暑期学生。可以，
当然可以啊，提前预定就可以。
大概要提前多久呢？
提前一周吧。
啊，提前一周，这个还是容易做到的，因为如果要来这儿做夏令营的话，那我恐怕很早就会提早几个月就会知道了。
对对对。
嗯，能到那个地方去露营一下，我觉得是一个种非常不一般的、不一样的经历。听着，其实听不到任何声音，在山里面。
听到鸟叫。
听到鸟叫，对的。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一日游呢？
刚刚我们说到 City Tour、Mount Rainier Tour、Olympic National Park， 然后下图还有一个德国村，叫德国小镇，在 Leavenworth。
Leavenworth，
对，那个地方如果是有3天或者4天的时间的话，一般我们就会推荐这条线路。
就是有3天4天的时间的话，就推荐其中的一天去德国的小镇 Leavenworth。
对对对。
那一路上的风景其实非常的好，我自己去过一次。
是是，我上个周末刚刚去了。
哦，是吗？
对，上个周末是采樱桃的季节。
哎，对，对，说起采樱桃，等会儿我们再说采樱桃。我现在正产樱桃呢。那么这个季节德国小镇的风景是怎样的？还是那边就是以这个采樱桃为主？
当然不是采樱桃为主了，采樱桃每年只是这么2-3个星期的时间，就是6月底7月初的这个时间，其实德国小镇每年有10几个节日，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为主的这样一个小镇。你看来下图的时间吧。
我觉得去德国小镇那个，我的感觉就是那边是真是为了旅游而造起来的一个或者说装饰起来的一个小镇吧。他们很多的东西都是为了迎接这些游客的，连那些店铺啊，你就觉得不是当地人所会去的那种店铺，像那种什么猪肘子啊，那种 sauerkraut 的那种香肠什么东西的，不是所有的人，不是居民可以天天都吃的。
是啊，让你到了这个地方就忘记你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你是
还是
在什么地方？
对，
你到了这儿就感觉到了德国一样。
那里你不是刚去过？那是介绍一下那里的风景吗？我还没有在这个季节去过呢。
这个季节我们就是两个活动放在一起了，因为平时德国小镇那么可能就是只有一个景点。6月底7月初会有摘樱桃的这样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基本上上午直接开到樱桃园。这一次我们去摘的是 Rainier Cherry。
Rainier Cherry，这里非常有名，
嗯，
我觉得 Rainier Cherry 非常非常好吃。
现在这个季节你想象不到有多少人。
很多
吗？我们去的时候光排队领那个 bucket
啊，
就大概有40分钟。
我天哪！
而且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我一看是不是都从西板上来的？
有那么多樱桃吗？有那么多樱桃树吗？
有有有，它很大的园子。
哦，是私人的园子。
对对对，
就是介绍一下采樱桃，我现在太馋这个了。那个，你吃是白吃是吧？给我的理解是，
对对对，你进了园子之后，你可以随便摘随便吃。然后你放到桶里边拿出来的，是交给他要，就是说你想
要
的，要
付钱的，就是
对对对，
按磅付钱的。
对，
那个大概多少钱？
现在 Rainier Cherry 是2.5块，
就是摘了你自己摘的那个才2块5。
对对对对。
哦，
然后还有一、
那个、
还有一种紫色的红的、
啊、红 cherry
叫冰 cherry
啊，冰 cherry
那个1块5。
啊，冰 cherry， 对，这个在比店里买要便宜的多。我觉得店里好像要将近4块到6块钱左右。
关键是你摘的乐趣。
对对对，
还有吃的乐趣，
还有吃的乐趣，回来基本上已经吃饱了，这一天不需要吃别的东西了。那樱桃摘下来可以直接吃吗？不需要洗？
嗯，这个问题你要问一下医生吧。
啊，我觉得大家
反正我们都是直接吃了。
太好了，大家吃了就知道了。目前觉得还是可以的。对，所以采樱桃的季节大概到什么时候呢？
大概还有2周吧，
还有两周，
还有2周时间。嗯、那个地方就是我，其实我是第一次去，
嗯，
然后就问了他一下他的旅游资源，就除了采樱桃、
嗯，
你们这还有什么其他活动？
对，这就是专业人士，这个时刻不忘自己的本行。
桃子马上就要熟了，
啊、
就是7月底会有桃子，然后到7月底8月初，然后8月底9月初。会有苹果
啊、
嗯，都可以去采，
太好了。
嗯，下周还有蓝莓
啊、哦，蓝莓是什么时候？
蓝莓大概要到也是7月底吧。
哦，所以这基本上从现在开始到，或者说从大概半个月之前开始到9月份，基本上每个季节都
有
水果，都有水果，可以每个周末都出去采。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如果对吃水果和摘水果和对这种这个采摘水果的这种乐趣感兴趣的，可以选择一个良辰吉日的周末，比如说这个周末天气会非常好，去采这些水果。
对，如果是看你季节，如果是春天来的话，4月份还有郁金香。
嗯，对，那个地方我听说也是，如果在旺季的话也是堵得很厉害。就是开车去的话，也是要等好久。嗯，
对对，
嗯，并且那个地方是很美的，值得一去，值得一去。
对，下个月7月份还有一个薰衣草节。
哦，那个地方在哪儿啊？
在奥林匹克公园。
也在奥林匹克公园。
对，所以7月份如果参加奥林匹克公园的话，那奥林匹克公园一日游的话，可以去啊、薰衣草节，然后大概是7月18、19、20号3天。
哦，那是一个固定的节日。那么如果我要自助游的话，那么我应该去哪儿呢？就是我知道是奥林匹克公园，但是那个地方特别大，我大概应该到哪个地方
啊？那个小镇可能叫做 Seacream
啊 ，Seacream。
对对对。
啊，所以那个薰衣草节就在那个地方，就在小镇那。
对对对，
嗯，非常美的薰衣草，是不是可以弄点回来，然后帮助人睡觉的，帮助人入眠的？
嗯，
好像有这么一个药效。
我们去都是拍照的。
好吧，那么西雅图周边的旅游，那么对于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项目会值得？
西雅图比较有特色的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看鲸鱼。
嗯，那要出海了、
那当然要出海。
嗯，
鲸鱼就是3、4、5月份这3个月的话会近海会有鲸鱼，就是本地居民吧。
嗯，
如果是过了5月份，啊，3、4月是迁徙过来的，
是迁徙过来的。
对对对，然后5月份之后，5月份到9月底会有一些在三环 Island
啊哈
去看鲸鱼。
那么介绍一下这条线路，对于不太清楚的听众朋友，给您介绍一下这条线路就是怎么样走。
这个是要坐轮渡，
从 McTeal 还是从、
不是从 downtown Seattle，
从 downtown Seattle 坐。
对，69号码头有一个 Victoria Clipper， 他们公司的一个船
啊。
然后其实这个船呢是到 Friday Harbor
啊哈。
如果你去看一日游，那么他就会给你就是这样一条线路：早晨7点半从69号码头登船。
嗯，
然后2个多小时到达 Friday Harbor，
嗯，
他会在那个地方放下一些人，然后再 pick up 一些人，
嗯，
去参加这个看鲸鱼的这个 tour，
嗯
，whale watching tour， 这个大概是2个半小时，
就是从 Friday Harbor 再往外海
开
一个
小时25分钟，大概1小时的时间吧，
啊哈，
在三环 Island， 那个地方的鲸鱼是就是是 residential， 他们是常年住在这儿
啊，长期居民，有华盛顿那个驾驶执照的那种鲸鱼。
对，那些鲸鱼都每个人每个鲸鱼都有名字
啊？是吗？
对，那个船上会有一个导游吧，给你随时讲解。
嗯。
哪条鲸鱼出来了，他看到之后他会叫出名字来。
啊，他是街坊邻居，那都熟悉。
对。
嗯，那个。出海的话需要穿着比较暖和吗？因为我听说海上还是挺冷的。
嗯，你怎么对这个温度这么感兴趣？
因为我老年人嘛，老年人这个万一受点寒什么的，身体经不住啊。
没有啊，大部分人关心的是天气。
天气不是
能不能看到鲸鱼，会不会下雨？
这个西雅图夏天默认天气非常好。
嗯，看鲸鱼的，
首先就当然人家要想看能不能看到鲸鱼，但是这个人家要是在睡午觉不出来，这个你不能怨人鲸鱼，对吧？就是命苦不能怨政府，就是
看鲸鱼的 tour 它是有 guarantee 的，能看到。
看不到的话，第二次给你免费去。
啊，那个情况很少。为什么能看到？因为它船上有探鱼器。
哦，
就它到了那个区域之后，然后它就会马上。发现这些鲸鱼在哪个区域活动，然后马上就把船开过去了。
啊，所以肯定能看到。
至于鲸鱼能有多少个鲸鱼在这个地区，然后有多少个鲸鱼比较活跃跃出水面，这个是它不能控制的。
对，所以这个去是肯定能看到的。
能看到。
那么大概是一天，大概要花基本上一天就来回吧，一天就花了。
这个 tour 是整整一个队时，12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嗯，早上7点半去，晚上7点半。船才会靠岸回来。
嗯，其实7点半对我们西雅图人来说应该不是很晚，夏天的话那个
太阳
还很高的啊。我们9点钟的时候天还蒙蒙亮了，是吧？嗯，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地方叫水晶山，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水晶山的这个旅游？
这条线路去的客人不是很多，但是还是一条非常值得一去的线路，就是。
是 Crystal Mountain 是吧
？Crystal Mountain， 它上面有一个缆车 ，gondola。
啊哈。
坐缆车上去看，就是从那个地方其实是看 Mount Rainier 的最佳的一个地点。
哦。
如果从那个地方拍照片，会能拍到最好的 Mount Rainier 的照片。
那个地方离 Mount Rainier 近吗？它是在哪个方向？
嗯。
东边。
这我不敢说，我现在想不起来地理位置是什么了。但是，路程差不多。那个山上面有一个餐厅，非常值得推荐。很多人啊，就是乘了缆车上去吃一顿饭，然后在那一边吃饭一边欣赏雪山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就这样一个 tour。那个冬天也可以去这条线路，冬天去滑雪啊。
啊，对 ，Crystal Mountain 是一个非常好的滑雪的地方。
嗯，对对对。
那个冬天的话，那个 gondola 也开吗？
当然了。
是不是带着雪橇上去，然后 gondola 就直接可以跳下来，就可以滑下来了？
是啊。
啊，到了餐厅吃完饭，这个酒足饭饱的，踩上雪橇就下。
是两条线路，但是那个冬天也有。
啊，那个非常有趣。我们今天时间不多了，那么我们请西城给我们最后，可以来美国旅游的人还有什么建议呢？
建议就是如果要参加线路比较多的话，或者是想去某个景点的话，那么第一条就是要早计划。中国人喜欢就是出去旅游，然后到了之后再选去什么地方。但是比如说非常 popular 的一些线路呢，就会很早就会订满了。现在我遇到好多这种情况，就是来了之后订团，然后订不上了，被迫改变旅行计划。
哦，
你比如说去黄石的团，你现在是6月底啊，现在6月底应该是7月中旬的线路都订满了。
对，现在还不是旺季，但是7月的时候旺季的线路肯定已经被订满了。
现在已经到旺季了。对对对，两周以前客人订7月5号的团都没有位置了。
哦，那个黄石的旺季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呢？
黄石开团是5月1号，然后关门是10月31号。
嗯，所以这段时间基本上都可以默认成。
说错了，改正一下，是10月1号。
10月1号，
十月一号就是因为它那边纬度比较高，就已经下雪了。
哦，
去年我们有一个团， 10月1日去了以后就没能进去。
哎呀，不提了，去年是因为 government shutdown 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想去的。嗯，那第二个建议，
另外就是来旅游，那么就是有一个观念要分开，度假和旅游其实是两个概念。
嗯，
有很多人比如说想用最短的时间看最多的地方，然后去参加华人的团。
嗯，
那么参加这个团的话，我就告诉他们不要期望值太高，因为这个团会非常紧张，每天早晨起得很早，大概最早的时候6:30就起床。早饭没有时间吃，要拿到车上去吃。
天哪！
然后赶路，一大半的时间在车上。
嗯。
然后到景点之后，有很多线路吧，就是你开4个小时车，然后下来给你1个小时玩完之后再开4个小时车回去。
嗯嗯。
像这种
上车睡觉，下车照相，
差不多
是这样的。
嗯，这种
其实还挺赶的。问题是，你如果真想看，在短时间内看那么多景点的话，也必须这样玩。
对对，如果是想参加这种团，那么就不要抱着度假的心理去，感觉你没有时间休闲，没有时间去小资一下啊。
嗯，对，接着说。
嗯，还有就是什么？
接着说。
有些地标性的景点看完了之后，然后再选一些度假型的景点。
就是把这些地标性的景点的看完了之后，哪怕是跟这样的团之后，
对啊，
你大概第一次心里有了这么个概念之后，你可以然后自己再去，比如说做这种深度游啊，让你给他们弄个私人定制的团啊，这样会玩得更好一些。
对对对，
收获会更多一些。
很多人去旅游总是想就是去看一下这个著名的景点，到此一游。
嗯。
通常你把这些景点该想去的景点、地标性的景点都看过之后，然后再有时间才会想到去做一些深度的旅游。
嗯，
比如说我认识好多人呢，他们就是这样盖章式的哈。
嗯，对，
到一个地方地标性
或者插旗式的，
插旗式的，然后在地图上画个圈圈。
嗯，我到了，到了这儿
了。然后有些人就收集去的景点的一些
明信片，
标志性的，对对对，纪念品。
有些人就直接自己做，自己拍个自拍，在景点面前拍个自拍，这样的，然后打个 V 的手势就，
对对对，
差不多啊。
打死一游，
所以这样游玩了之后，然后再去做深度的游会比较好。嗯，好，今天我们非常的感谢西城能来给我们介绍这个西雅图的旅游，并且是从一个专业旅游人士的角度来给我们介绍。我个人觉得受益匪浅。所以再次感谢。
哎，谢谢。其实没有讲太多实质性的东西。欢迎大家有对于旅游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给西雅图中文电台写信，或者到西板上去灌水。
嗯哼，
我会经常去回答一些问题。
嗯，好，我们期待旅游的季节。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感谢大家收听，希望大家接着收听下面的节目。
大西雅图地区全职双语金牌专业房地产经纪人袁立，有着12年房地产领域的成功经验和丰富专业的市场知识，为客户优先提供房源资料，及时跟进和处理好每一笔交易。买房子找袁立，袁立祝您买到心仪的房子。电话206-747-2059，206-747-2059，微信号码12626027-15。
欣然乒乓球俱乐部开办暑期夏令营，有全天和半天乒乓球训练，合作伙伴有国际象棋、少林功夫、英语和数学辅导班社团。暑期快到了，赶快行动吧！电话206-922-9282，206-922-9282，邮件 sptttccamps@gmail.com， 网站 www.sptttc.net。成立于1992年的 Reliance Mortgage 是华盛顿州最有经验的华人贷款公司，给您最好的利息是我们的承诺。全心全力、专业规划、最佳口碑，就是合理贷款公司 Reliance Mortgage。电话425-451-8889，转分机号248，或者拨打手机206-949-4562，206-949-4562。 4562，贷款执照号510LO23202。